今天我们特别来花点时间在一段很重要的基督论，也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23节。哥罗西书被称为是一本基督论的课本。基督论是当时的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最大的鸿沟，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基督论，也就是关于基督的论述，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分开来最重要的一个叫什么 doctrine， 一个 doctrine。我曾经就是看过，就是或是听过很多人说，就是说，有一位神，不同的宗教都可以。认识这个神，只是这个神在不同的宗教体系当中可能有不同的体现，所以就说今天也有很多人说这样的话，对不对？所以就说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就是一个作家，他的名字我忘了，但是他写了一本书叫Critical， 是不是 Critical？ 是这样写吗 ？Critical。No， 第二 I， 他就是他做过一个这样的比喻，我自己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所以就说好像是说，如果他就说，就好像一座山，这个山顶是神，就好像都说很多宗教，他们就在就说山底下的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从哪条路上去都一样，最后都会找到神。所以就说很多的宗教的体系会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可以接受你们呢，因为就是我们其实都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去。但是这一个作者他就说他是不是，他说圣经是这样，如果这个神他自己下来了，告诉这一条路，我们上山的路，他说是不是就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叫什么？耶稣。这就是区别。圣经里面说，神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就说这一条路就是神他自己下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到父神那里去，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所以就是，对于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基督论这么重要？曾经早期的一个教父叫，这是一个很，就是早期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叫艾任牛，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曾经有人问他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差别，他回答说，基督教是论基督，其他的宗教是论教义。所以就说基督教讲的是一个人，他的性格、他的品性和他的作为，对他来说，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有多么的重要，这其实是改变了保罗的一生。保罗认识神，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保罗就认识神。保罗很懂，但是到最后就是完全改变了保罗的生命方向，是因为保罗遇见了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第一章15到19节，我们先看15到19节。15到19节，我们就是一人读一节，这样从这里开始读下来，好不好？15到19节，
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自己在凡事上居首，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好，谢谢。我们一句一句来，你来找出来，就是怎么样描述耶稣基督。这里描述了他七个很重要的特性。OK， 从十五节开始，第一个是什么？对，神爱子是神的像。我待会儿回答你这个问题好不好 ？OK， yeah。第一个就是他是神的像，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地方提醒你？什么地方提到过神的像？
神爱他。
对，在创世纪，对不对？在创世纪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在这里说的是什么？耶稣就是神的像。OK， 我们看另外一些经文，就是来看一看这些经文里面，第一，他说神是不能看见的，对不对？他说神是不能见的，但是耶稣他是不能看见的这个神的像，我们在。就是说在新约当中提他来，就是说跟这一节经文很像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刚才谁是继续就是刚才是读到 Wendy 对不对？ OK， 所以侯燕，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
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OK， 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
神看见我，就是看
见了。OK， 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八到九节，王斌。
耶稣对他说：“对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OK，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力量托住万有。
好，谢谢。这些所有这些经文是不是都跟我们刚才读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一样？耶稣基督是不能看见神的像 ，OK？ 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形象这个词，就是在在圣经原来的意思是就是相似或相同，一般来说就是用这个词来翻译，所以就是表示相似或相同。所以就是要注意的话，就是在创世纪是说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在新约关于耶稣的时候，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像。然后他特别是在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很清楚说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就说这是耶稣基督和人的区别。第二，形象表示有一个具体的形体，就说形象，因为神是不可见的，在这些经文里面都说神是不可见的，对不对？腓力跟耶稣说，可不可以把神显给我们看看，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了一句什么？我跟你们在这么久，难道你们没看见吗？所以就说，当在这里说，第一说耶稣爱子是神的像的时候，第一个是说，耶稣他完全的代表神，他有神的一切的属性和他一切的品格。第二个就是说，神以一个具体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一个形体，耶稣是有形体的，对不对？所以耶稣是能看见的，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神。如果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 OK， 今天我们说神是不可见的，确实是不可见的，圣经也这么说，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认识神？你确信吗？你们就是发现今天就是，就说你静下来想想这个问题，我怎么样可以知道神？我怎么样可以相信神？我怎么样认识神？其实这一些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个奥秘，耶稣基督。我自己最近因为我在默想就是这一段经文很久。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特别是对于我们就是没有神这样背景的，就说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好像希望就说首先我们相信有一个神，然后好像能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神。但是有时候我自己想，对于这种我们就是完全没有神背景的人，是不是反过来通过去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有神？通过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神？这只是我一个默想。所以今天就是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你认识耶稣基督就像你认识小家一样吗？你认识耶稣基督像认识你的配偶一样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花点时间在神面前。如果这些经文说的这么明白，耶稣是神的本体的真相，耶稣对腓力说，你们跟我们在这时间这么久，难道不认识神吗？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想想，到底我们认不认识耶稣基督。第二个，他这里说哥罗西书，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下面说爱子是受生的。小曹刚才问这个问题， OK， 你可以现在问。
好，就是爱子是首生的，然后又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从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句话上呢，爱子肯定不是被造的，他不是受造的，他应该是创造的，创造的主。他为什么还有一个是首生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他是首生的，不是首造的。这个词就是，这个词它并不是，就是说它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他是被造的，是 firstborn。 对，大部分人就是用 firstborn 来 was begotten。 第一就是说他并不是说耶稣他是首造的，第一个被造的，但是耶和华见证人会认为是这样，这是其中耶和华见证人就是用的最经常的一句经文来反驳耶稣他的神性。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词它并不是说耶稣他是被造的，只是说 第一说它是在一切，就是其实后面这句话是解释了这个词，就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前，也就是说在一切创造物出来之前耶稣已经存在，所以这符合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就是在一切被造之前。第二个，在这里描述了父神和子之间的一种关系，就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种关系。就是具体来说，就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就是并不是从这一个词能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就说这就是我能理解到今天就是受伤的这个词。
那我算起来我是在时空的时候开始跟我一样是神，但是如果是我造的，造就是羊娃娃，就是和我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但是不是说神生了耶稣，然后他们是两个神，他们是一个神，但就是说，他是有神生的，就是他本身就是神，但是神造出来的是我们人，就像对，就像人生是人一样。
嗯哼，嗯哼。我并不是很能，我确实对这个词我想了很久，或是我就是我不能够很清楚的解释，但是就是说确定的话，就是说这个词它并不是说耶稣他是受造的，它可能更多的是说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就是说强调的是这一个。等我再有更多理解的时候可以再告诉大家。下面说第三个是什么，它就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前，所以就说明它是永在的神，就是是自由拥有的神，就是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下面说到耶稣是十六节，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然后呢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这里提到了他创造主的身份。靠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All things, 我英文是这样，十六节后面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by him and for him, 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Created by him and for him。 是，就是说是一个我感觉是个奥秘，就是说如果我们试图就很清楚去拆开他们的工作的话，就是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邀请你看看第一章第一二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对，所以就是说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一般在神学上说 OK， 这是就是说在系统神学里面说创造这个 idea， 这个 plan 是父神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当神说，后来不是说神说就成了吗？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这里面还提到什么？神的灵，好像是就是说一种 power 和实际让事情成就的。所以就是说在这种神学里面会谈到在创世当中三位一体这三体的不同的工作。Again， 就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很抽象和 academic， 就是很所以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比较 consistent 的，就是说我自己一个比较简单的去讲，就是这个计划和旨意是父神定的，但是通过的这个渠道是耶稣基督。所以就是说在新约当中很多经文都是借着他造的，通过他造的，就是用这样的词。对，下面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所有的事情包括人都是为他造的，这句话怎么样体现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谢谢你，我就很想问这个。OK， 我想你思考一下，就是说放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感觉神是为我而存在的，虽然我们不这么明说，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想法说法都是一样，好像神是为我服务而存在的，如果我感觉不好了，这个神就不存在了，或是就是说如果不答应我的祷告，这个神就不存在了。你们发现好像今天好像这个神是为我而造的，但是如果现在调过来在这里说是 all things 都是为他造的，是什么意思？在你的生活当中意味着什么？
上高中的时候考大学是第一啊，高中那个学习就是为了考大学的目标，所以一切的活动，比如说没有委屈时间就是在学习，然后没有看电影就是要学习，不能就是你的目标在那儿，就是为了他这样，你的中心是在那儿，所以现在真的是我的生活的中心，我的目标，我的这个重点，生活的中心是神，是耶稣，所以我就是为了他。我的目标是在那，我就是我的生活要为他做，就是为他在这道因果生产的道。
其他弟兄姐妹，
你想如果说我是为神而造，我绝对不是一个废品，就说神不会说轻易的把一个废品就造出来，没有任何意义。那既然就是我为他造出来，他在我身上肯定有他的旨意，有他的目的在我身上，我就绝不应该看轻看自己。那就是说，那要经常来寻求神在我身上的旨意。
嗯，哇，很好。其他，
会有一个太大的例子吧，就是很凑巧，我去第一段时候碰见了一个德国老师。他的
嗯，
后来我想，可能唯一能让我高兴的这件事，就是 你认为我生病更被你使用，但是你要有这么困难，人来让别人生病好，那我就接受。我想我的心态只有基于我的个性，只有在我这样去想，将来面对的可能解决可能困难的话，我才能保持我的平衡心。
嗯哼，
那这就是我是被神使用，或者是被老师引导的人经历的时候。
嗯，
就当时的一个念头，
哇，
是一个奖，可能是，
嗯，我希望就是这个观点的转变，或是它会影响我们，就是在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家庭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和教育孩子，和再选择工作。或是选择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我是为耶稣而造的，我是被他造，我为他而造的，这个想法能够影响我们做出的决定。
最后
的问题
就是我最近因为法国的时候，我就去奥德，他是在家里住，然后我就这样就去他三个家里去买菜，然后他们家就是一个很好大，然后让孩子就是那个房子非常好，然后我和孩子家是两个人吃都很香，因为是我们家很近，在他们家。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孩子就说：“哎呀，他说好像我去他们家也不觉得我家的房子小，去他们家之后回来就觉得小。”我说是房子，咱俩一定要开始找的。我说这个房子已经够咱们用了，就是不要把咱们精力花在追求大房子上，我们要把我们如果有一座天的话，就是用在实际的地方。然后我跟他祷告之后。觉得就是说，哦，这个房子不够用，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我的目标是什么时候，很多地方就是说，就是及时的调整，及时的把我拉回到我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追求非常舒适的生活，还是为了逃生喜悦？对，
很好。下面一个就是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一样也是说他这个就是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就是这个造的途径和造的目的。然后十七节说，万有就是万事靠他而立，这个是说明什么？还有呢？说明他不仅是万物的创造主，他也是万物的维持主，他是生命的维持主，他创造生命，他也维持这个生命。同样，如果他创造我们渴望渴慕和神的关系，也只有他可以维持我们和主和神的这种关系，所以他是万物的维持者。下面说到十八节，他是什么？OK， 教会的元首，这一句经文什么意思？那说明什么呢？OK， 都要听他的话。还有呢？很好，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他。还有呢？
教会应该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
喜悦。OK， 这一切我们在课堂的时候是这样学，但是很有可能在教会生活当中就忘记。
像教会不是我的事，是他的。
嗯哼，还有没有？接着下面说，最后一点，第七点，说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他是永活的神，他是复活的神，他是复活的主。十九节，我想大家看一看，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如果 我们住在主基督里面，我们就住在什么里面？丰盛里面。OK， 所以这几节经文，大家可以继续回去花点时间默想。下面21到23节，或是20到23节，讲到了基督的工作。我想你找出来，20到23节讲到他的什么工作，他的。第一个是在20节，借着他的血成就了和平。第21节和22节讲到借着他的死，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最后一个是，也是在22节里面，因着他的死，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成为圣洁。我们和主和神和好意味着什么？还有呢？ OK， 还有呢？永生是什么呢？OK， OK， 以后当我们问永生这个，其实对，这是不错的答案。我知道我们能背下来这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
见识你福音的真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这就是永生。
OK， 所以得着永生，说明得到什么？
认识
神。对，所以因为我们和神，我们与神和好，就是能认识神。那我们成圣呢？你靠着什么成圣？朱莉亚。我们靠耶稣的死与神和好，靠耶稣的死来成圣。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体现出来？其他人呢？你怎么理解？就是靠着耶稣的死，我们可以得以成圣。今天我们靠的什么，或是你们靠的什么做基础？信心。你不用给我 Sunday School answer。就是你们自己的生活，你靠着什么忍耐？比如说，你靠着什么不发脾气？你靠着什么对孩子有耐心？你靠着什么维持你的婚姻关系？你靠着什么在人前有爱心 ？OK， 就在你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你真的是靠着什么来做一个基督徒？
是靠从别人那里得到安慰，
所以别人就是多鼓励你的吗？
对，我是靠着是有什么盼望，就是能够有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就会想，这个不是我的地方，我要来去，因为那个地方是我的地方，所以现在你守在什么安全，是觉得没有关系。
对，靠着神的话，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所以就是不断跟自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做这个，是吗？你们有没有，比如说我很具体的，就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比较弱的地方，或是有我们以前，就是比较老我比较厉害的地方。有些人是脾气 ，OK， 有一些人可能是说谎，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不诚实，有些人可能是就是小偷小摸。不管怎么样 ，OK， 当别人跟你说你又发脾气了，或是你自己都控制不住的，比如说经常发脾气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就拿发脾气这件事情来说，如果你老公或是孩子跟你说你又发脾气了，你还是个基督徒吗？接下来你通常会怎么做？其他人呢？大概你们都没有发脾气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是什么？祷告。对，你借着祷告来靠圣灵，对不对？还有呢，刚才像你说的，你借着读经，不断的默想经文来靠圣灵，对不对？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是很刚硬的，你根本就不愿意认罪悔改的话，你也不愿意这样祷告和读圣经。所以就是在这里说好像是很理论性，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在生活当中是这样实践的。
还有一个大概就是唱赞美诗，这是我最近发现的
敬拜。所以
我每次就是不管是发脾气心情不好，或者是反正心情很差的时候，就是很累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一个渴望，就是自己拿起手机安静找一些小东西，就是读一段圣经，然后愿意一边祷告，就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安静一段时间，就能够帮助我恢复我的心情和心情。
如果你是刚刚成为基督徒，就是没有很多的力量，也不知道圣灵是不是在我，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或是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存在的话，你可以就是找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带着你一起读圣经、祷告、敬拜、赞美，为你祷告，让圣灵充满。但是如果你已经经历过，已经比较做的比较长时间的基督徒，我鼓励你试着，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先找人，先找神， 如果在这里是有应许的，对我来说是个应许，是不是？耶稣的工作，靠着耶稣我们可以认识神，靠着耶稣我们可以成圣。如果有这个应许的话，你试一试，或者是就是说你立志要这样做，当你的日常生活出了问题，你试一试先到神的面前，而先我不要先拿起电话说你为我祷告怎么样，而是你自己先到神面前去和这个永生的神直接的交流，渴望在神的关系里面能够更深更深更深。我自己也在学，所以就是我和你们一起学。这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后面就是其实我很想带大家读一下，但是就是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但是第三章这里写到就是圣洁生活的准则。第三章特别是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不要思念。在以弗所书还是哥罗西书里面，有两个经常交叉在一起的，就是一个主动态和被动态。这个意思就是说，经常有说到你是被改变的，这个主动是谁做的？圣灵做的，神做的。经常说你被更新，神做的。但是 OK 先走，但是也有就是说很多是你要做的事情，你要立志要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个人相信是双方的结合，就是神他的主动，他的大能，他的计划，但是也有什么人的回应顺服。这里是其中一个，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预备了成圣的道路，但是我们自己要选择要不要这样做。所以这是如果你回去花点时间可以就说读一读第三章，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指导。下个星期我们看腓立比书。